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的话，来思想你的话语，也来一起思考怎么样去遵行你的话。特别在基督教的伦理这样的一个议题上，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对于很多时候该做怎么样的选择，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明白。但是你的话给我们提供的原则，求你帮助我们先了解这些原则，按着你的原则，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晓得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关于离婚跟再婚的问题，也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已经谈到神设立婚姻，神的旨意是如何，我们也谈到在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甚至是感情的出轨，都是属于圣经所定义的淫乱。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继续看关于离婚和再婚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关于离婚的教导，我们来读生命记第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生命记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生命记24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好，这里我们看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个条例讲到关于离婚啊，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用的字眼是休妻，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离婚。那用休妻这个字就显明一件事，犹太人的婚姻不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一个合约，或者说一个立约。我们今天很多人结婚是因为男女谈恋爱，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结婚。那我们现代的婚姻通常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互许终身啊，也就在神面前立这个婚约。但是在古代犹太人，女人是不能主动结婚的，换句话说，女人对于婚姻的事情完全是被动的，是被她的父亲来把她等于说配给别人啊。所以女人是她的父，女子是由她的父亲把她配给一个男子，然后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呢，妻子不能休她的丈夫，只有丈夫可以休妻。也因此这个妻子是非常的没有保障，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这些妇女，特别是结婚的妇女，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就是常常没有保障，常常是会被，是可以被伤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摩西的律法在谈到关于离婚的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他只用休妻，没有用休夫，因为这是古代的世界，特别在犹太人的婚姻当中是不允许的事情。好，那么这里摩西说，如果有人娶妻以后看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哇，离婚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有人看到他的妻子有不合理的事，就可以写一封休书给他，交给他，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么 其实这个经文是要写明几个事实。第一个，当时犹太人当中已经有休妻的事跟再婚的事存在，所以这里不是摩西好像鼓励人休妻，是当时已经有休妻存在，而且不仅有休妻，而且他说他的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也就是说这个被休的妻子又再婚，第二个妻子如果又恨恶他再写休书打发他离开，或者他的后夫死了，娶他的娶这个被休的妇人的第二次就是说再娶这个被休妇人的那个丈夫，他的后夫死了，那么这个前夫不可以再娶这个妇人。所以这一段摩西律法里面的条例是已经预先假设了，在当时这些犹太人当中已经在做的事，休妻的事情是已经存在的，再婚的事情也是已经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摩西并不是命令可以休妻，摩西只是允许可以休妻。虽然我们的字面上看起来好像说如果看到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在他手中打发他走，我想这个翻译的问题最主要的，摩西只是允许不是命令。第三，这段经文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犹太的拉比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把他们的讲解的重点放在解释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因此等一等我们会看两派的犹太拉比他们来讲解这个经文的时候都着重在到底所谓的不合理的事是什么。可是摩西写这个条例最主要他的重点不是放在那个不合理的事，重点是要对这个被休的妻子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摩西禁止这个被休的妻子被休之后如果再婚，再婚的丈夫死了，甚至再婚的丈夫又再把他休了，摩西禁止他的首任丈夫再把他娶回来。我们要知道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婚姻不是两个平等的人所立的婚约，女子是根本就没有就说没有主动结婚的这种权柄，而且呢当时的丈夫他们对于对待这些妻子他们把妻子几乎当成是货品，所以不高兴就把她休了，哪一天高兴再把她娶回来，不高兴再把她休了，高兴再把她娶回来，就是把这个妇女就是说这个所娶的女子当成货品，完全对妇女的权益和这个妇女的这个这种尊严完全的藐视。所以摩西要提供这个条例来对于妻子提供某种保护，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休妻想清楚，不是说我今天不高兴就把它休了，高兴我再把它娶回来，你如果要休妻想清楚要明文的写下休书，表示这个婚约终止了，而你如果休了它你不可以再把它娶回来，所以呢就要避免这些丈夫任意的对待他们的妻子。所以这是摩西在这里讲论离婚的时候最主要的重点。所以呢摩西是要这些休妻的丈夫他们在休妻的时候想清楚写下休书，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妻子休了。然而这些被丈夫丢弃的这些妻子常常仍然会继续的受到很多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摩西对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保护，使得这些丈夫呢 不至于任意的来把他们的妻子当作货品来看待。而这里既然提到离婚，也提到再婚，那也就表明一个允许的离婚，写了休书以后可以打发他走，也就是说所谓的有了正式的离婚证书，这个婚姻的关系终止之后也就可以允许再婚。也就是说既然允许离婚，那么表明也就肯定，这里摩西的话也就肯定可以有再婚的权益。换句话说，允许离婚就是目的，就是容许这个被休的妻子可以再婚。好，那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摩西讲到关于离婚的教导。但是呢，在当时犹太人的拉比，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把解释的重点放在什么是不合理的事。那当时有两派著名的拉比，一派叫做沙买，另外一派叫做希列。沙买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拉比，所以他解释所谓不合理的事是非常的严谨，也就是说这个所谓不合理的事，不是任何事都是不合理的事。这不合理的事包括这种不好的有带色情的这些言行带有色情的这些言行，或者是在性道德上违反了这个神的婚姻的这个就是说设立婚姻的这个旨意，也就是说在性道德上有出轨的行为。那所以这个不合理的事包括奸淫在里面，但是不是仅仅奸淫奸淫当然基本上是在婚姻之外，有超就是说超婚姻的这个性行为，也包括有这些带有色情的话语和行为都算在里面。凡是如果丈夫看到妻子有这一类的行为的时候，那么沙买说就可以休妻。所以他们把解释的重点来解释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但是他所定的标准就比较严谨了，只有那些妻子在言语行为上不检点有黄色的这种言语行为，或者真正也就已经在性德道德上有出轨，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休妻。可是这个希列这个拉比呢，他来解释所谓不合理的事，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道德上的羞耻的行为以外，这个希列说只要做丈夫的感到任何的烦恼，或者做丈夫的不高兴，心情不好不喜欢，或者令这个做丈夫的觉得困窘，或者这个丈夫他想象他的妻子冒犯了他，或者真的实际上他的妻子冒犯了他，这些都是可以算为不合理的事。换句话说，这个丈夫只要他觉得他对他的妻子有意见，那么都可以算在不合理的事里面。所以有人就举一个例子说，如果这个丈夫那一天做妻子的烧的菜不合他的胃口，或者把饭烧焦了，这就合乎不合理的事的条件，也就是说就合乎离婚的条件，那丈夫就可以把他休了。所以这是希列的这一位拉比他对于所谓不合理的事的解释，以至于在这一种教训之下，这个离婚更是加倍的容易的事情。只要丈夫不高兴不喜欢，甚至他认为妻子跟别的男人讲一句话他不喜欢，他就可以休妻。所以呢，这是当时的拉比给这个经文解释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重点放在不对的地方。 那么所以我们要看这一段摩西对于休离婚的教导呢，本身并不是建议我们可以离婚，也不是要求人可以离婚，也更不是认可或者批准可以离婚。这一段经文所关心的重点不是离婚，也不是离婚证书，虽然他说你要写休书，不是关心离婚和离婚证书。这一段经文最关心的是第四节所说的，打发去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以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换句话说，这样对待妻子的行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以这种行为会玷污在耶和华所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他们这种污秽的行为会使地也受到玷污。所以这是摩西定这个条例，为了提供这个妻子某种的保护，而且呢表明这个休妻是神所憎恶的。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会，这种的恶行是会使神所赐给他们为业的地都会受到污染。好，那么第二，这段经文虽然不鼓励离婚，但是呢也表明如果真的不得已要休妻的话，必须以24章的第一节所提出的理由必须按这个理由才可以休妻，那就是不合理的事。那也许也就是因此，犹太的拉比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把重点放在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来探讨到底合法的离婚的条件是什么。那所以如果真的是要离婚，基于不得已必须离婚，必须要按照这个合法的离婚的条件，那么当然这两派的拉比就提出不同的解释。好，第三，我刚已经说了，既然离婚是允许的，那么也就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再婚也是允许的，也就是说既然允许离婚，写这个离婚休书，就表示原有的婚约的关系是终止了，既然是终止了，那也就是允许可以再婚。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关于离婚的教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于离婚有什么教训。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1节到3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这里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就是引用拉比来解释讲解摩西律法拉比的教训。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耶稣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摩西的律法。他说，凡休妻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个被休的妇人就要被称为是淫妇。人如果娶这个被休的妇人，那个娶她的人也是犯奸淫了。那这就跟我们刚刚看的生命记似乎好像允许休妻，而且这个被休的妇人还可以再嫁，她的丈夫第二任丈夫可以娶她。可是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个被休的妇人就是淫妇，而要再娶她的这个后夫也就是奸夫，也就犯了奸淫。这是在第五章。然后我们来看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那我们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也有类似的经文，但是我们就只看马太福音的这两段，所以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我们看到这里，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你可以看见，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就是受当时拉比的教训的影响，拉比就在探讨什么是合理的事，什么是合法的休妻的条件。所以他们要来试探耶稣，就说是不是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休妻呢？好，耶稣说，这里哈，耶稣回答说，起初造人，耶稣就直接的回答了。那但是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摩西说，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当耶稣问他们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耶稣所期待的答案不是生命记第二十四章，耶稣所期待的答案是创世记第一章跟第二章。不要忘记，前面五卷书创出立民生都是摩西所写的，这五卷书都是摩西五经。所以耶稣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耶稣期待他们的回答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怎么样设立婚姻。可是他们却说，摩西说，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是一心要来试探耶稣。那么耶稣就再一次回到创世纪，所以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到神设立婚姻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指出婚姻的永久性，他说，既然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神配合的意思就是说，神对婚姻的旨意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人不可分开。今天人类的制度，以我们北美来讲，是离婚是合法的，人的制度准许离婚，但是神设立婚姻的旨意，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婚姻，婚姻的关系是永久性的。所以神设立婚姻的旨意不可以被人现在这个制度，人认为婚姻只是一个一般的立约关系，这个立约关系可以终止，所以可以离婚，可以写休书。但是耶稣强调，神设立婚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种永久性的结合，所以呢，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不能把它分开。耶稣说明神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两个性别，而这两个性别的被造是为彼此而造的。虽然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上礼拜我们看的时候，神说那人不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但其实不仅这个男人独居不好，这个女人也是一样独居不好，这两男女是为彼此而被造。所以 这就成为神设立婚姻的基础，使得一男一女借着婚姻结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而这种结合是一个永久的状态，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啊婚姻的立约的关系，所以婚姻是不能够分裂的。换句话说，神设立婚姻是非常神圣的，而婚姻的神圣是不可侵犯的，因为这是基于神的权柄，是神的权柄设立婚姻，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婚约的关系，而这一种神圣性是不可侵犯的，因为这是基于神的权柄，所以离婚乃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呢，这是耶稣要先让这些法利赛人明白，摩西的律法吩咐他们乃是说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但是这一些法利赛人却提到摩西说只要写休书就可以把这个妻子休了，所以耶稣就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还是强调神设立婚姻的旨意，而摩西是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准许他们休妻，所以他们的心硬意思这是指人的罪，摩西是针对人的罪提供一种暂时性的让步，并不是他赞同离婚。那这里说摩西因为人的心硬所以允许人离婚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不按着合理的态度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妻子，这种罪性是可以达到极其的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丈夫虐待妻子，用暴力殴打妻子，或者说用各种的方式来虐待妻子，那么像古代要休就休，不高兴就休，然后高兴又把他叫回来啊。所以人的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婚姻的关系中已经有罪存在，而这一种罪可以达到非常的邪恶，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可以是非常的邪恶，所以摩西宁可允许离婚也比容许这样的罪继续严重下去还要好，所以摩西才会允许他们休妻。因此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你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已经有罪存在，那么摩西允许离婚乃是为了妇女的缘故，为了对妇女提供一个保护，为了怜悯这些妇女，摩西提出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就是说好，那你可以休妻，但是你要休妻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写下休书，然后你可以休了，然后你但是你不可以再把它娶回来，所以呢是为了妇女的缘故而做的一个怜悯的让步，是要保护这些妇女。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摩西允许休妻绝对不是认为离婚是他所赞同的，也不是认为离婚是可以接纳的，摩西允许休妻的目的是要限制罪，要控制罪发展到更加邪恶的地步，但是摩西的律法从来没有认可离婚，离婚从来不是神所规定的，离婚也不是一种道德上中性的选择，意思就是说离婚不离婚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不是的，离婚在神眼中看是神所恨恶的，是邪恶的，离婚是证明在婚姻里面已经有罪存在，是离婚是对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完全置之不顾， 完全的藐视。所以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的罪已经是，就像我们说，他们已经刚硬他们的心，摩西不得不做出一种怜悯性的让步，是为了对这个妻子、对妇女提供保护。好，那么但是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而休妻的话，所以这里耶稣提出关于淫乱的问题，如果人休妻不是因为淫乱，有淫乱产生其他任何的理由，在神眼里面看，那个被休的妻子就等于是淫妇，而再婚娶她的那个丈夫也就是跟她犯奸淫了。换句话说，这里耶稣似乎给予一个合法离婚的条件，就提出淫乱是一个允许离婚的条件。如果真的有离婚发生的话，那么必须是符合这个允许离婚的条件，也就是有淫乱，这个妻子或者丈夫有淫乱发生，否则再婚的话就被看为是犯奸淫。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任何不是因为淫乱的离关系而有的离婚，在神眼里面看都是犯了奸淫，这个被休的妇人就是淫妇，而如果她有再婚的话，娶她的这个丈夫也是犯了奸淫。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那这里耶稣就等于提供了一个允许离婚的条件，就是犯奸淫。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强调，这只是允许，不是必须。即使有一方犯奸淫，也不是必须要离婚，这只是允许。耶稣的意思是，无论离婚或者再婚，总是包含了邪恶。所以摩西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允许离婚，耶稣也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允许离婚。离婚跟再婚就是表明婚姻关系里面都已经有邪恶产生，所以耶稣也是因为这种人的心硬，所以他允许离婚，而他很清楚地定下唯一的允许离婚的条件，那就是有任何的性犯罪或者奸淫发生。可是这也只是允许，不是必须。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对于婚姻的旨意是这个夫妻的结合是一个永久性的结合，所以神的心意仍然是希望犯罪的一方悔改，并且呢，希望另外一方饶恕，那这个婚姻仍然可以继续的维系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是维系一个表面，那绝对是希望犯罪的真正的悔改，那么另外一方真正的饶恕，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原有的那种合一，那种身心灵合一的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好，那这是耶稣他在讲到关于离婚，叫对于婚姻法利赛人来试探他，问他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他讲到关于离婚的教导。那么除了耶稣的教训以外，在新约还有另外保罗也曾经对于婚姻有提供一个教导。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七章第十节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在第七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其实就已经讲到关于婚姻的事情，说到夫妻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女要避免淫乱的事，所以呢，男子要有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应该有自己的丈夫，夫妻都要用合宜的份来彼此对待，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啊，即使暂时分房为了专心祷告啊，这个目的达成之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也就是要避免淫乱的事情发生。好，但是接下来保罗第八节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那这里当然是没有嫁娶的或者寡妇，寡妇是因为配偶已经死亡，所以呢如果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你看这里保罗的教训，其实我们没有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耶稣的教训已经把丈夫跟妻子的地位提升在平等了，妻子不可以离弃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我们刚才说在摩西律法只有休妻没有休夫啊，但是不论是耶稣或保罗的教训都已经把夫妻看为是平等的，所以呢丈夫离弃妻子或者妻子离弃丈夫，他从两面来说。但是这里这个保罗说主是吩咐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如果是离开，也就是说或者是分居了，或者真的就是离婚了，也不可以再嫁。那么唯有一条路，就是或者跟丈夫和好，或者呢即使是分开就不可以再嫁。那么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所以你看再一次是从夫妻两边来讲，就是表明男女的平等。那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见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那我们因为时间我们也不是一个重点，我们就不详细的解释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看见保罗对婚姻的教导。首先第一个，他也是回应耶稣的教训，或者说他说是主的吩咐，是禁止离婚，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那么第二，保罗提出如果夫妻一方是信主的，另外一方是不信主的，而这不信的配偶如果提出离婚，也就是说这不信的配偶把信的配偶离弃的话，那么保罗说那就由他离去吧，意思就是说那这时候离婚是允许的。所以呢从保罗对于婚姻的这段教导来看，基本上他也是同意，他是按着耶稣的教训，神的旨意是不允许离婚。但是呢在保罗那个时候有所不同，就是这个福音已经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当中，那么在外邦人当中其实基本上来说，如果一个丈夫信了，通常全家都会信，因为这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啊，所以呢基本第一世纪如果这个一家之主信了，几乎通常全家都会信。你从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哥尼流信了他全家就信了，那个狱卒啊，在腓立比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的狱卒信了全家也信。 那么彼得前书在讲到第三章，讲到对夫妻的劝勉，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丈夫也不去听道，那么怎么样来领他信呢？那么保罗对不起，彼得就劝勉做妻子的要活出贞洁的品性，叫你的丈夫看到你的好行为，然后就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就会信。但是然后彼得对丈夫的劝勉的时候，他说你要按着知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是比较软弱的器皿，他是与你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要敬重他，这样就叫你们祷告没有拦阻。所以我们会看见劝勉丈夫的时候，那个说你跟你的妻子跟你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背后是有时代的背景。所以第一世纪通常一家之主信了，丈夫就会信，对不起，妻子就信，全家就信。反过来，如果妻子信，通常丈夫是多数不会跟着信。所以为什么彼得在劝勉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提到这个丈夫是不信从的，也不听道啊。那么，但是当然这里保罗提到两面，那我已经说了，就是要再一次表明一件事情，男女是平等的。但是以实际发生来说，可能丈夫是不信的，妻子是信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反过来，丈夫如果信了，妻子不信，这种情况比较少，多数丈夫信就会全家信。但是不论如何，如果一个配偶是相信，另外一个配偶是不信的，如果婚姻之间有了问题产生，而这个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去，也就是说坚持要离婚的时候，那么保罗说由他去吧，也就是说就允许可以离婚啊。好，所以我们把圣经里面关于离婚的教导，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这几段主要的经文看了以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的结论。我们还是先回到神设立婚姻的旨意，神起初造男造女，而且设立了婚姻，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类的性别，也就是男女两个性别，不同的性别在婚姻当中能够得着实现，得着满足。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同性恋完全是违背神的旨意啊！那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要让男女两个性别在婚姻当中可以得到实现，得到满足。而婚姻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排外，而且是一种爱的结合，也是一生之久的结合。因此婚姻的关系要求夫妻互相要向对方忠诚，淫乱是不被允许的。那这是从摩西律法里面，其实也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对于婚姻神设立婚姻的旨意，我们先再一次来把它重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对离婚，所以从我们上面所读的这几段经文来看，圣经从没有命令离婚，甚至圣经从没有鼓励离婚。相反的，即使是圣经所允许的离婚，也是与神的理想不合的一种可悲的行为。换句话说，神的心意不是如此。所以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允许离婚，但是耶稣再马上加上，起初并不是如此。所以即使是允许的离婚，仍然是跟神的旨意不合的一种可悲的行为。神是憎恶离婚的，这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在那里以色列人他们离弃起初幼年的妻子，他们去娶外邦的女子，所以马拉基先知就责备他们说，神你们离弃幼年的妻，神要替他们伸冤，而特别强调神憎恶离婚。所以呢，我们必须了解，即使是允许的离婚，这也仍然不是神的心意。好，那至于允许离婚的条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如果是允许离婚的话， 那也就是允许再婚，也就是说这个离婚既然是允许的，原有的婚姻关系既然终止了，那就允许再婚。好，那圣经里面从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里面来看，允许离婚的条件有哪些呢？刚刚耶稣的教训里面很清楚就指出，如果有一方犯奸淫，也就是说婚姻关系当中有这种在性行为上的出轨，那么这是允许离婚的。第二是被不幸的配偶所遗弃，就是配偶双方有一方是幸的，一方是不幸的，如果不幸的提出要离婚而且坚持要离婚，那么这是允许的。但是我还是说允许，意思就是说即使是配偶有一方是不幸，不因为他是不幸的，神就说好吧，快快离婚，神的心意仍然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刚刚读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你不幸的丈夫或不幸的妻子呢？你不幸的丈夫就因为幸的妻子成为圣洁，不幸的妻子也因为幸的丈夫成为圣洁，而且他们的儿女也就圣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神是恨恶离婚的，即使一方是幸的一方是不幸的，神绝对不是赞同可以离婚。只有不幸的一方提出要离婚的时候，那么这是允许，可是也并不是神鼓励的或者说神建议的。那么第三呢，这个是比较以推论的来说，有危害生命的虐待的时候可以允许离婚。为什么提出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其实古代的社会这个丈夫对妻子的这种虐待，我们看见摩西，所以因为他们的心硬就允许他们写休书，就免得这种的恶会发展到极点。那么但是现代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有时候这个丈夫，当然不是完全都是丈夫哈，有少数是反过来妻子哈，夫妻一方对于另外一方给予虐待，这种虐待包括身体的虐待，也就是暴力的行为，殴打啊等等，那么也包含一种叫做心灵的虐待啊，就是在精神上的虐待。那这种虐待危害到生命的时候啊，那当然什么到什么程度是危害到生命，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用黑白一个尺度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危害了，这个是还没有危害。那么这个我们只能真的是要再借着祷告让神来带领我们，才可以明白是不是已经到了危害生命的程度。如果是到了危害生命的时候，那就可以允许离婚。主要是我们知道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的生命在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神在跟挪亚立约的时候说，凡是杀人的也要以命偿命，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如果这个婚姻的虐待会危害到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伦理的原则，就是取其轻，两个都是罪，离婚也是罪，这个虐待对配偶的虐待也是罪。在这两个同样是罪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就取其轻，也就是说这个虐待危害到生命的时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罪，所以我们就取其轻，那也就是允许离婚。那这就类似我们看那个以斯拉的时候，这些归回的特别利未人祭司当中有很多人，他们竟然又跟摩押人亚门人混杂，又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祭司以斯拉知道以后，他就撕裂衣服，他就悲哀哭泣禁食。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就聚集到他那里，就说你起来，我们协助你，这些凡是娶了外邦女子的就要他们休妻。同样的，我们刚刚说了休妻是神所憎恶的，但是 我们知道神的律法一再的严禁以色列人娶外邦人，不管是嫁是娶，但是特别是娶外邦的女子，因为这些外邦的女子被娶进来，他们会影响以色列人，使他们转去拜偶像，跟随他们去拜偶像。所以在这两种恶，转离耶和华拜偶像是邪恶，休妻也是邪恶，但是在这两个邪恶衡量之下，娶其轻，也就是就宁可休妻，免得这些外邦的女子使得犹太人整个再次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悖逆神，这是更大的罪。所以这是这条允许离婚的这个条件，基本上我们是用一个隐身，就是说是用隐身的原则，不是直接的命令。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明文的这样说，危害到身体生命的虐待就可以允许离婚，但是前面两条都是很清楚的，耶稣说提出奸淫的这个允许离婚的条件，保罗也很清楚的说不信的配偶如果要去就由他吧哈。但是第三条不是明明的说，这只是我们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推论。那么但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面，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生活里面遇见的事情，就是有关这种虐待虐待配偶的事情，而且呢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也是常常越来越发的严重，所以我们仍然是把它摆在里面，就是一个允许的条件。好，最后我们就是要看在新约圣经里面，离婚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虽然我们刚刚一再强调离婚是违背神的心意，是神所憎恶的，但是呢离婚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就说，刚刚我们读的那段马太福音，如果今天我讲这篇道的话，要给他一个什么题目，我的老师建议我们讲一个题目，宁可杀人也不要离婚，这是讽刺性的，懂我的意思吗？宁可杀人也不要离婚是一个讽刺性的题目，意思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姊妹对离婚的人是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以至于离婚的人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是站不起来的，所以宁可杀人，今天一个江洋大盗悔改的时候，我们全教会都鼓掌欢迎他，可是离婚的人好像一辈子也不能翻身的样子，就被 label 他是离婚的。所以这只是一个讽刺性的题目，来安在就是刚刚我说的马太福音十九章那段经文。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强调，离婚并不是不可以饶恕的罪，离婚凡是离过婚的人，只要真正的悔改，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认罪，那么已经离了婚，所以也应该允许再婚。那么当然这个也是有些传道人在这个立场上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传道人是不会替离过婚的人证婚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教训来看，为什么允许离婚，允许离婚允许的意思就是说准许这个婚约的关系终止，那么既然是准许这个婚约关系终止，那当然也就是 imply 也就是说再婚是可以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有离过婚的人，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离过婚的人在神面前应当要真诚的悔改，那么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带领，是允许再婚，那么但是呢如果再婚这个对象要是信主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是讲到寡妇如果寡妇呢丈夫妻死了她可以再嫁，可是保罗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换句话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对于丈夫已死的寡妇的劝勉是 如果他要再嫁的话，要嫁在族里的人。所以如果有离过婚啊，有机会再婚的话，再婚的对象必须是族里的人，而且当他再婚的时候，就要按着神对婚姻的心意，这个婚姻就必须是一生之久的，不应该不可以再度的离婚。那这样的罪啊，就是明知故犯，因为啊，既然已经晓得神对婚姻的旨意，我们就不可以再故意的违反。所以啊，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说圣经所提供的基本的原则，对于离婚跟再婚圣经的教训。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离婚几乎是家常便饭啊，不和则分。那么在连在基督徒里面，这个离婚的比率都相当的高。有人做过，当然是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统计哈，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世俗人的离婚率是一样的，世俗人离婚率大概是 50%， 这个比例相当高。那么在基督徒，当然这是在北美所有所谓的教会里面做的一个统计，那么这样的统计，基督徒的离婚率也是 50%， 差不多是同样的高。即使今天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离婚的事情啊，似乎也是越来越普遍。在教会里面，我就说连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但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伦理课程谈到这个离婚跟再婚，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了解，即使你的配偶犯了奸淫，神的心意也不是说好那我就可以离婚，也不是说神就赞同说那你就可以离婚，神的心意还是希望犯罪的人悔改，然后被得罪的人能够去饶恕对方啊，尤其是如果一个家庭夫妻已经有了孩子，这个离婚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更是非常的啊，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那么啊，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真的是啊，按着神设立婚姻的心意而行。我们虽然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呢，我们既然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求神施恩帮助我们竭力的去遵守。所以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啊，我周围的人当中也有这种婚姻上产生啊奸淫的事情，以至于夫妻啊之间婚姻产生了裂痕。但是我看见的啊几个家庭，就是犯罪的人悔改，那么被得罪的人饶恕，愿意饶恕，他们日后的婚姻啊关系甚至更加超过过去。也就是说，真正的悔改，真正的饶恕，会带来神对他们婚姻的赐福。所以啊，我甚至有一对我认识的，这个婚外情还生了儿子啊。那我想我们当然就会问说，原配也有生孩子，这个婚外的也生了孩子，那为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不是一样的残忍，因为都有小孩。这一样的，我就说二者就要取其什么？取其轻了，都是邪恶。你离原配去跟你婚外情，因为生了孩子是邪恶，你把这个婚外情生了孩子的把它休掉，就说不是休掉，你就离开他，因为这婚外情本来就是在婚姻关系之外的，离开他你回到原配也是邪恶。那么同样怎么做呢？这时候我们就都是要用那个同样是邪恶，我们就只能取其轻。所以如果你是原配有了孩子，可是你婚外情也有孩子，那么应该要悔改，就是要离弃这个婚外情跟婚外情所生的孩子，悔改。那么这个原配 要饶恕。那我说我认识的一对夫妻，他们家庭事实上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悲剧。那么但是呢这个丈夫真诚的悔改，这个妻子真诚的饶恕，所以日后他们的婚姻真的是蒙神的赐福，让他们重新恢复一个真正按着圣经所神的旨意所设立的婚姻关系。那事实上他们日后成为传道人，神呼召他们做神的仆人，传讲神的来服侍神。所以我盼望我们就是说能够明白就是按着圣经的真理我们来明白，那么真的是不在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才允许离婚。那么对于已经离婚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接纳他们，当然我们要帮助他们真诚的悔改，但是其他的人应当要接纳他们，不应当就是定了一个 label 这个人是离过婚的。那么我们相信他们的悔改，神的恩典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就离婚的罪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饶恕的，离婚的罪不是不可饶恕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大卫也犯了奸淫，跟拔示巴犯奸淫，他不仅犯奸淫而且还杀人。我最近灵修读到这段经，我真的是摇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当他犯了奸淫，他是明知故犯，因为他看到那个妇女非常美貌，他问别人是谁的妻子，人家告诉他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但他还是去叫人把他招来跟他同寝。然后拔示巴怀了孕，告诉大卫，大卫就想办法遮盖他的罪，他就把乌利亚叫回来，所以是一个非常讽刺性的。这一位本来应该是忠于耶和华的君王，却不忠于耶和华，而那一位外邦人赫人乌利亚，他却忠诚，却向神忠诚，因为他即使被召回来，他也不回去与妻子同寝，因为耶和华的军队还在外面打仗。大卫设法召他回来，让他跟妻子同寝，可以遮盖大卫的罪，没有达到目的。大卫竟然差乌利亚带一封信去给约押，信上就是告诉约押要把乌利亚送到最危险的前线，让他被敌人打死。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都不能想象大卫怎么会做这么诡诈、这么恶毒，或者说这么简直是完全，也许你会觉得你比大卫要好多了，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以前也跌倒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就觉得说大卫这样难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我觉得我真的不能明白。但是神开我的心，他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大卫是实际有这个行动，但是有多少人没有实际的行动，可是心里面已经犯了不知道多少奸淫的罪。所以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在外面有奸淫的行为，可是心思意念已经犯奸淫的人，我相信在座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没有犯过奸淫的罪。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存着这种谦卑跟悔改的心来接待曾经离过婚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若是真诚的悔改，我们也要像神一样的接纳他们。那么若是神的恩典再次给他们预备一个婚姻，而且是在主里面的，我们也给予他们我们的祝福，我们盼望这个再一次的恩典可以让他们真正能够享受 神在婚姻里面所要赐福给人的这个婚姻的福气。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你自己对婚姻的旨意，但是你也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最终，人类的最终，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因为罪的问题，人类就做了离婚的事，休妻的事，甚至任意的离婚，任意的再婚，这些都是得罪你的。主啊，但是你也让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上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恨恶离婚，因此我们凡是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不至于得罪你。不仅是我们没有实际的婚外的性行为，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在犯这样的罪。最近还是看到一个杂志，就统计传道人跟平信徒在性犯罪上的这个数据，其中关于 fantasy 就是在想象中会去爱慕自己妻子以外的人，不论是传道人也好，不论是平信徒也好，这个比例数目真的是非常高。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婚外，没有在性行为上出轨，可是常常在心思意念上出轨，但是也是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也来洁净我们，保守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忠诚，不仅是在实际的行为上，也是在心思意念上，让每一对基督徒的夫妻都能够在身心灵完全的结合。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过去婚姻的不幸曾经离过婚的，主啊，我们也特别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求主自己在他们心中带领他们在这样的事上真诚的悔改。主啊，我们也仍然求主保守他们的心，让他们日后在婚姻的方面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伦理的事情上，有时候做一些选择不是容易的，到底该做什么决定才是最好，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求主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了原则，可是面对实际的状况，该怎么运用这些原则，还是需要从主来的智慧，求主亲自赐下这样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盼望神在人类所设立的婚姻是像圣经所说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反映神的形象。主，求主让这个我们的人类的婚姻真的不是一个悖逆的罪行，乃是可以来荣耀神的一个行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